他选择了跟随主耶稣啊，走他的道路。那这个我们真的用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不管是在南非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上帝把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管理他们，啊，让他们在主的爱里边能够得以成长。所以感谢主，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新年立新志"。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啊第十一章，在《使徒行传》十一章讲到了有一个新的教会建立，这个教会叫安提阿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从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在那里的建造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被称为历史上最有爱心的、最有能力的宣教的教会。如果你听牧师讲到他讲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你知道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内造型的教会，是第一间有人类历史以来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很会管理，彼此相爱，但是大多都是犹太人。那么讲到听到安提阿的教会，你会想到一个新开拓的教会，属于外邦人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宣教之堂，他们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一直传到了我们世界所有的地方，是因为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当你听到安提阿教会，你会想到安提阿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爱主。很感谢主，巴拿巴是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领袖。那他到了安提阿以后，他就鼓励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恒久的爱主。然后他在那里边和他们有一年的功夫一起聚集，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第一任的主任牧师。那巴拿巴还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他觉得他教导不够，他请来了一个非常有教导恩赐的人，这个人叫保罗。那么保罗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他在他的家乡大树有10年的时间与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听到隐秘的话，他曾被提到三重天。那这位伟大的使徒被巴拿巴找过来和他一同同工，所以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第二次的宣教，第三次的宣教，一直到保罗在罗马殉道。所以我们感恩，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叫做立定心志啊，新年立心志，来勉励弟兄姊妹，勉励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们也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很感谢主。所以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经历了高山和低谷，我们教会经历了高山低谷，我们教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尽管曲折坎坷，几经磨难，但是神的恩典伴随我们平安的走过了2018年，也伴随每个弟兄姊妹。所以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应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所以当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人都开始一个新的计划，新的 plan。 那我们该怎么来度过这一年呢？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个叫《赫芬顿邮报》，那这是一个新的这个网络的报纸它有新年的联想。我们看一下去年一年在整个的美国有几件事情，九项事情是最重要的。新年的展望，第一，减肥；第二，过更有条理的生活；排第一位的就是减肥啊。这个对我们教会不是问题，我发现教会都很苗条啊。这个过更有条理的生活，少花钱多存钱，更大限度的享受生活，保持健康和好身材，学习某种新的技能，戒烟戒酒，帮助朋友实现梦想，多陪家人。这是去年一年在这个合作评选的。那么今年关于新年的展望， 他们是有这些条，看到新年展望大概有将近30条。第一个，为新的一年确定主题。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新的一年确定主题？我刚才看正义的日记，我非常的感动。哇，他的日记可以存在历史档案里边，写得非常的漂亮。那个字，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现在都不会写字了，啊，写字也经常写白字，嗯，啊，这个都是打字了，对不对？我们都写书都没有手稿了，就这样子。啊，它记载着2009年1月29号。啊，在妮儿身上发生的那场灾难，他也记载着那场灾难中他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来啊？确定我们的主题很重要，把它写下来。那我们教会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传扬福音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传扬福音，为主收割。所以我们的教会还是要确定把目标看在神的身上。那么第一啊，就是然后尊重自己，每日宣读理想中的自己，理想中什么样？每日要宣读，我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们对着镜子说啊，对着镜子说，每一天早上说一遍啊。然后呢，与思想不同的人相处，减少社交媒体的时间，每月读一本书，做慈善捐助，原谅和宽恕某个人，清理空间，保持能量，站直身体，强化信心，尝试做自己不熟悉的事，学会感激，不要在睡前看手机啊。我们都要悔，就我也需要悔改悔改。那然后呢，这个每日整理床铺，这我也需要悔改。这个你有没有每日整理床铺的人举手？不多嘛，你看不多嘛，都是姐妹弟兄一般不整理。小明我看举手了，小明整理。那小明永远是好哈斯本。那然后呢，这个学习外语，减少物欲支出，常与家人通话，用完自己的假期书写信件，不要用电子邮件写信邮过去。那最近10年接到过手写信的举手，感谢主，不多，这国内肯定是农村写过来的。我们现在很少接到手，我如果接到一份谁手写我的信，我都非常的感恩呢。昨天我接到一封到这里来，寄到这里来，20多页啊，你知道吗？国内的一个姐妹写给我的，手写的，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他真的是有那么多的期待对我。所以好，我们再往下读。那么然后呢，这个向陌生人示意，定期做义工，不去抱怨，写日记，花时间独处祈祷，在家里烹调，成为早起的人，参加任何比赛都可以。这个所以我们这个要参加一些的运动比赛。你看呢，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有一些的期待对自己的新的一年，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该如何对过面对我们2019年？当新的一年展开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新的一年是未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2018年开始，你会知道说你会发生这么多事情吗？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让神带领我们2019年的脚步，不仅是教会，还有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活。所以今天牧师从3点来勉励弟兄姊妹。第一点，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志做新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这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没有在基督里之前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世界里，对不对？用属灵的话语来说，是在亚当里。亚当里，在基督里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亚当里是一个自然的生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老我的生命。所以一个人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这是一个人得救的确据。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圣经说我们是新造的。那原来你生出来的时候小婴孩难道不是新造的吗？那生出来的是从母腹中生出来的。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跟尼哥底母那个知识分子的谈话谈到了，从母腹生出来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对不对？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就表示我们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我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我的老师叫赵天恩，江德森赵。 那他跟我讲罗马书，他讲到说在亚当里到基督里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弟兄姊妹告诉我，通过十字架，通过十字架。他画一个圈说这是亚当里，再画圈基督里，他中间画个十字架，说从亚当里到基督里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耶稣在十字架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耶稣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人类一个新的盼望，就是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捆绑，我们可以胜过死亡的咒诅，我们成为新人，在基督里边我们有新人，就有新的地位，新的地位，神的儿女的地位，这个地位谁都夺不走。所以约翰福音说那些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这个地位是谁都夺不走的。尽管我们今天软弱了，或者我们得罪人了，神还是不拿走我们的救恩。是因为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是因为基督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所以首先我们新造人要更新的思想，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啊，更新的思想。所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那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视，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生的道路。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啊，保守你的心，那这里的心是 hard 没有错，可是这里心指什么呢？这里心指你的思想，心怀意念，你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这就是心怀意念，是你的思想。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当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说这个心呐、啊，不仅是 new 新的，这个心是 hard 的，也不仅是这个心，是我们的思想的更新。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去了第一个学校，就是普林斯顿大学，那时候我正义也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做访问学者。那我的老师啊，叫余英时，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板啊，余英时，他就告诉我，他说伯利，你们这些中国大陆人要改变你们的语言方式。我什么样语言方式？他说你们的语言里边斗争性太强啊，啊，对吧？然后那语言里边都是带有红色的血液呀、啊，不小心就流出来了。有的时候语言里还带一些非常非常爽的话，《三字经》。那这些东西都要改变，来到美国都改变。我说怎么改变呢？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读书啊。我说读什么书啊？他说读台湾出版的书，不要读大陆出版的书。我发现读大陆出版的书是这样的，都是怀疑的；读台湾的书都意思的，竖排版的。那后来我发现我读台湾的书也没有改变我的思想，后来我读圣经，圣经神的话更新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语言方式。你知道当你的语言方式被改变，你的行为方式就会改变，因为你的思想方式改变了就影响你的语言方式，你的语言方式改变就影响你的行为方式，你们，你就是一个人完全的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雅各书三章二节说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谁能言语上没有过失呢？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就出于那恶者。不是说你多说你就是恶者，是你多说就会被恶者来利用，啊，恶者来利用。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口，箴言书八章八节说，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 哥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弟兄姊妹，所以能够改变你的思想，就会改变你的语言。当我们的思想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圣经的思想，所以我们的语言也会变成祝福别人的语言。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的语言是有能力的。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的语言是有能力的。如果你老去夸奖一个人，这个人就不一样，你老是挑剔一个人，那人也不一样。夫妻之间如果互相老是表扬，你知道这个，如果每一天老公起来看着太太说太漂亮了，你不化妆比化妆还漂亮，因为太太正在化妆准备出门，对吧？因为你知道她的本相吗？别人不见得知道啊，你知道尤其日本人的化妆你不知道长什么样，你知道吗？但是老公知道，对不对？夸奖他。孩子也是，早上起来了一定夸奖他。对孩子来说，多一点的夸奖和鼓励，他会越来越健康，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最不会夸人，最不会表扬人，我们专会找人刺儿，知道吗？我们专会找别人的毛病说，早上一起床说这孩子你真完蛋，看就没出息。我爸爸从小就这样说我的，你知道吗？人家邻居一夸奖我说你的孩子真不错，他说他差远了，他不行，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样怎么样，说一大堆我的不好告诉别人，我很没面子，你知道吗？这个比如说尿炕啊什么，当然我没有了啊，对，这类的事情我告诉你啊，这个父母有的时候就当着别人面不晓得小孩子是有思想的，小孩子需要鼓励的。你不要说这个，你就是你一棵树，你天天表扬他，你说哇你真美丽，你长得很好，他越长越好。你要天天死了得了，没多久就死了，我告诉你。所以话语是有能力的，对不对？你是选择祝福，选择咒诅。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出口的话又带着神的形象，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别人祝福。不要来到教会看的时候，哎，今天脸色这么难看呢，你说病了要去医院检查检查，这用你说吗？你知道吗？来说太好了，好久没见到你，哇今天太帅了，一点都不胖，好像瘦了很多，知道吗？胖的人也不能老当人说胖啊，对不对？你看美国去年减肥是第一位的，你知道吗？你看我今天胖不胖？胖不少是吧？不能胖也不能说胖，说合乎中道正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说假话，是祝福的话，在基要真理上我们绝不让步。所以犹大叔说，我们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但是对于生活上的小节，弟兄姊妹多祝福，真的弟兄姊妹多多的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朋友，祝福你的弟兄姊妹，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你看他说，哥林西书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带着和气啊，和气，弟兄姊妹说话和气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用盐调和，盐是有滋味的，人家愿意听你的有滋味的话语，就可以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是很重要，第一点我们要更新我们的思想，第二点新造人要更新我们的言语，第三点新造人要更新我们的行为啊，这很重要，更新我们的行为。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哇，他用了一个脱这个动词，是表示说这个旧人是外表的东西，可以脱掉的，我们可以更换一新的，他这个动词他可以脱去旧人。然后呢，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哇，这段话太宝贵了，我觉得保罗保罗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但是保罗在鼓励弟兄姊妹的时候，他用的词真的有圣灵的感动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听了神的话，我们领受了他的教导，我们学到了圣经里的真理，我们就要脱去以前的行为上的旧人。圣经没有说不强调行为啊，圣经强调信心，但是同时也重视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信心就要活出来。一个人对神有全然的信，信靠这位美善的神，信靠这位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的 罪恶，信靠这位神可以保守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就该活出新造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言语、行为、生活习惯都要有些改变的啊，都要改变的。我跟你讲，儿女们看你就看这个，别人有时候看不到，儿女们在家里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一个人啊说这个问一个老师说，老师啊，这个我们这孩子不好，该怎么去改变他，有什么方法？这是心理学的老师，他回答说，那你咖啡一件啊、一张图片出来，他有错，你是改原件呢还是改那个咖啡件呢？改哪个？改原件，原件看不出去那样子的，你就那样子就看不出那样子，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为什么你孩子会像你的长的，你咖啡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改原件，我觉得两样都要改啊，这个原件要改，咖啡件也要改，改的更美善，这才重要啊。所以呢，哥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说，你们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弟兄姊妹，我们在知识上也要更新，我们要来参加主日学，你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主日学设计的都非常的好，大家做完礼拜留下参加主日学来学习学习。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做上帝儿女的，我们也在学习成长啊！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就怎么样，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教训他们，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啊，让他们这个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很重要啊！感谢主。第二点，我们新的一年要立志做新事。我刚才讲了，我们做新人要做新事啊，做新事，做什么样的事呢？第一，我们要立志做荣耀神的事。哥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吃喝能荣耀什么？能不能？能的。吃喝也是可以荣耀，尤其要过年了，我们天天，尤其中国人，我们天天吃喝啊，对不对？我们在一起吃喝，可是我们在一起吃喝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美好的团契，对不对？不管你家里请客还是教会一起来聚餐，都是美好的团契的时间啊！团契时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那如果吃喝的时候都喝醉了，都趴在桌子底下吐，这个就不荣耀神。那吃喝的时候再打起来了，桌子给周了，那这更不荣耀神，对不对？那吃喝的时候喝酒，再把自己喝的被警察抓了，这也不荣耀神，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或吃或喝，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行为会带来完全的改变，完全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立志做荣耀神的事。什么叫荣耀神呢？就是在任何的时候，不要圣灵来担忧，让人看到我们就想到这是上帝的儿女，这一群人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荣耀神不仅我们荣耀神，你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他也讲了，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文，主导文，主导文不是马太福音，当然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可是真正的主耶稣的祷告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个的从头开始。这个祷告文分三个层次，第一个，耶稣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第二，耶稣为属于他的门徒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为属于他的人祷告。所以耶稣在这里祷告，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让自己来荣耀神。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你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弟兄姊妹读懂了这段话，我们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耶稣有100%神也100%的人的位格。那么在钉十字架前，他祷告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就十字架的那个苦杯撤去，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遇到，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生活的苦难，身体的疾病啊，我们人际关系的破坏，这些都是我们的十字架。夫妻关系的破坏，我们与儿女关系的破坏，都是我们的十字架。 这十字架当我们背起来的时候是很沉重，我们背不了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耶稣和我们一同背十字架啊。所以保罗说，你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我们在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要读神的话，读经，祷告，聚会，奉献，这是每个基督徒荣耀神的行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成为基督徒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读世界的书读得很多呀，我们看电视连续剧一下子50集70集啊，前一年流行的大长今好像100集啊，那太长了，大长今吧，你知道吗？在这看，可是你看完以后，你现在能记着什么呢？对不对？什么都不记得了，啊，就不记得了，啊，就现在很多的中国很多的连续剧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消磨你最宝贵的时光，使你最宝贵的时光在没有意义的时间里边度过。如果这个时间你参加查经班，你会感觉怎么样？来到教会，如果教会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都渴慕到那里去查考神的话，彼此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加强小组的门徒训练啊，要门徒训练，我们加强这个门徒训练，每个人都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啊，主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主耶稣的门徒就得了解主耶稣。你怎么了解主耶稣呢？怎么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呢？认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原则，神国的原则，认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是读经，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天读一段，我们每一天我们好像微信群都在发嘛，发完起码要读完的，自己也有个读经的计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去读，尤其读那些过去你不愿意读的部分，你不能够领受的部分，比如说利未记啊，我们一读就睡着了哈。这个有些弟兄姊妹说圣经真好啊，治忧郁症，这个睡不着觉，一读圣经就睡着了，嗯，对吧？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弟兄说，哎呀，牧师啊，有天来特别感谢你，得了忧郁症十几年都是你陪我走过的。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晚上睡不着觉，我听你讲道，听了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特别好，可有那个安全感了，对不对？对，感谢主啊，对不对？他愿意听道睡觉，总是比看连续剧睡觉好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里边来读神的话，读神的话。另外我们祷告，弟兄姊妹，祷告很重要，很多人不在意祷告。你看今天我们为妮儿祝福，为妮儿祷告，妮儿能够感受到，她的南非能感受到这些叔叔伯们在教会里为她祷告，为她守望，能够感受到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微信啊，这个微信告诉我说，我2年前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让我祷告，她40多岁了，不怀孕，要生孩子。我一祷告生了，告诉我今天告诉我特别好的消息。你看，她说，张牧，记得1年前你给徐弟兄的老婆祷告，40多岁了，一直怀不上孩子，结果你给她祷告以后，她就受洗了，就怀上了，现在怀第二个了。太棒了，神真牛，用了这么一个词儿，感谢主。你看祷告，神是听祷告的。弟兄姊妹，祷告有没有信心呢？我们丰盛华教会多少不生小孩来到我们教会40多岁祷告，对不对？你们都看过吗？对不对？包括你们在座的也有吗？感谢主。所以祷告是在信心上祷告，神必然的垂听。你们祷告会经历神迹，弟兄姊妹，祷告会经历神迹的。你不祷告怎么能看到神的作为呢？祷告是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主体，是以神为主体的，是我们来到他面前来祈求。我们知道他会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用祷告献上我们的感恩和信心。你们神看儿女们的信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啊，他就找我，他知道我会帮助他，他遇到难处，但是他会找我说他很谦卑啊，他说爸，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说我会怎么样？我会很高兴嘛，对不对？他来到我跟你讲，他说的，哎，你必须帮助我，你没有道理不帮助我，对不对？我是你儿子，对吧？那这个我会也会帮助他，但是我心里不是那么很 comfortable。所以儿女们的谦卑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是蒙悦纳的，蒙悦纳的。你看耶稣祷告时都非常的谦卑，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不仅祷告，我们要参加聚会。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就觉得完事了，就不再来教会了， 人不来教会了。尤其现在很多东西两岸，我们教会没这种事情，东西两岸办身份的很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要办身份，第一个叫身份嘛，一受洗了人就不见了。那教会我们去的受洗100多人，我看他来的也就5-60人，其他哪儿去了不知道，你知道吗？可能去别的教会了，也可能回国了，但是有的就是你在跟这儿晃你也见不到他，知道吧？因为受洗了已经可以拿到绿卡了，不一定受洗都拿到绿卡啊，这个移民局现在也是很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拿不到绿卡立刻回国，不给你工卡的机会了，以后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很多的人来教会，但是神也有恩典给他们。我常常说，你来到教会受洗了，你要清楚你受洗的意义，不是为了办绿卡，而是为了天国的绿卡，明白？地上的绿卡会过去的，有一天天国的绿卡永远长存的。地上绿卡不重要，天国的绿卡才重要。当你真正的爱主，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需用的都会加给你。这个我们都会有感觉的，我们生活这么长时间，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那天我们教会来一个人，这个也姓张，因为一家子东北，又是东北人。那我这个来到教会找我说我是偷渡来的，我找你，你不会看不起我吧？因为你不也偷渡的吗？我说那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咱俩不都一样吗？都是罪人吧，对不对？都是偷渡来的嘛。他说我要信主，然后我就跟他谈，他就受洗了，受洗了就不见了。那我就老给他打电话，因为他是姓张的，你知道吗？我说你不来教会不行的，你必须来教会，因为你信的是谁你不知道，你管为了一个身份有意义吗？后来打一次电话来一次，不打就不来，打一次电话来一次，不打不来。后来我发现我必须每个礼拜的天之前给他打电话，然后就去移民局了。移民官问他，你的教会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不知道，说你的教会在哪个城市？说那城市也不知道，那城市名字很长，滴了嘟噜一大串，不知道，也不懂英文，他说你牧师叫什么名字都知道吧？说牧师知道，叫张伯礼。那他说那移民官立刻就把那电脑转过来，他说就是你的照片在那里，说这是这个人吗？他说是。移民官回去吧，回来给我打完牧师照，我明天要去聚会，我怎么了？过不了了，两句话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说你看看，所以你要来聚会就来了，这祷告会也来了，这一段时间就一个月啊，这天天来聚会，没事也到教会里帮我打扫卫生扫树叶，这非常感谢主。后来那天给我打电话说过了，移民局竟然让他过了，拿到绿卡，来2个月就拿到了绿卡，你知道吗？就过了。神多大的恩典，我说你要纪念神给你多大的恩典啊。好多人来7-8年都没有面谈呢，7-8年都没有开庭的，你来2个月就过来，而你什么都不懂，你到这儿，他说所以要纪念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要纪念神的恩典，要知道这位神是听祷告的神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不计算我们的软弱，他计算着我们在主里面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礼拜天的聚会，不仅礼拜天的聚会，我想小组的聚会，尤其祷告会，很多人不愿意来祷告会。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祷告会都50-60人来。上个礼拜下雨，给我打电话说牧师啊，这个礼拜天下雨，要不要我们这里祷告会停一次？我说可以啊，既然下那么大雨。结果后来又发了一个短信说，牧师啊，大家都不要停。虽然雨很大，我们还要来到教会来祷告，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尤其为你祷告，你在东部很多的难处，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来托住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如果教会我们有这群祷告的勇士，神就在教会里得胜，你们我们的一些软弱都会离开我们，所以在祷告中非常重要。还有奉献，这奉献也是基督徒该有的责任呢。去年我们今天做财务预算，我们去年预算少了10万呢，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的。那我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奉献上能够更多的奉献给神啊，更多的奉献给神。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的金钱来传扬福音啊。我记得我那年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建这个堂，现在今年我们做预算说丰盛华教有多少资产了呢？我们有260万，260万，我们有60万的欠款，所以我们去掉这个欠款，我们还有200万左右，对不对？那知道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16年前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多少钱吗？教会 zero， 零，没钱。我们第一年的奉献是6万美金，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第二年是8万美金啊，所以我们一点点的增长。 我们人数很快就到200人，我们现在是将近今天做是将200人左右，那我们的奉献虽然都是200人，可能不一样，为什么？生命成长了，弟兄姊妹的奉献就增加了，上帝给你祝福更大了，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记得买这个堂的时候我们只有20万美金呢，这个堂我们是130万买下来，然后又装修，然后又买隔壁50多万我们买下来，然后又装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给我们丰盛花园多大的恩典呢？我然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开拓了新加坡的教会，我们又开拓了洛杉矶的教会，我们又开拓了纽约的教会，我们又开拓了费城的教会，我们开拓了这么多的教会，我们在经济上还支持那些分堂，所以神给我们更大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就能更了解上帝的心意，更了解上帝的心意。最后一点啊，我们这个立志做啊这个新人啊，立志做新的造啊，做我们立志做造就人的事。所以基督徒有两个原则做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该怎么做事情。记住神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凡事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因为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做了也没什么意义。第二就是造就人，不能造就人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去做。我们造就人怎么去造就人呢？所以圣经哥林多前书10:23-24说，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有益处哦。啊，凡事都可行，但不能都造就人呢、哦。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造就人。不是，如果你欠别人钱，人家朝你要钱，你赶紧还给人家，这就造就了人。那你不还赖账，你就没有造损害了别人，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爱人呐、我们除了爱人如己之外，我们爱人一个最低的要求就是不亏欠别人，这很重要啊。人不能亏欠别人，亏欠别人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来悔改。所以那我们怎么去造就人呢？关心人，帮助人，报喜讯，传福音。我觉得一个人关心一个人最好的就把他带到基督里边。一个人朝你借钱啊，你说哎呀，这个我借给你吧，借给了他就人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对不对？保罗啊，彼得当年有人朝他要钱，他怎么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以后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哦、有人找你借钱，找你加入什么老鼠会，你说金钱我都没有，我把耶稣基督给你。他有了耶稣基督，他就有了生命的力量，他就能面对困难，他就能走过来，对不对？你给他钱，他本来是一个赌博的，你给他钱他就赌去了，你不仅没有帮助他，你还把他推到一个更深的深渊。如果他是个吸毒的，你给他钱他就吸白粉去了，你不仅没帮助他，使他生命更加的短暂，更加的痛苦。把耶稣基督给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不管谁找我们帮忙，我们给他最好的耶稣基督，明白？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谁也不找我借钱，很少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给他传福音。我那些老朋友是聚会都现在都不让我去了，所以别让张伯礼来，一来他就布道会。我说不是我布道会，你们老问福音的问题嘛。很多老朋友不信主，我一去了就说，哎，你信主了，当牧师了啊，基督要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信主你们就上天堂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了，那我就给他们布道嘛，对吧？布道，哎，真的有人就信了，这很多很奇妙的，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要帮助人，关心人，关心人一句嘘寒问暖的话非常重要。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一个电话，一个祷告，里边没有什么金钱，但是爱心，他生命就不一样了，就翻转了。有的人在最难的时候想不开的时候，一个电话过来，哇！我记得刘同牧师好像讲过一个见证，说有一天晚上神就感动他给一个姐妹祷告，给一个姐妹打电话，好像半夜一点了，他说不好意思啊，给姐妹打电话干嘛？教会1000多人，怎么就把这个名字上帝就放在脑海里？他就打呀，就打过去了。一打电话，那姐妹说，牧师你电话来了，我今天就走不过去，我就想自杀，你的电话来我知道神爱我，我不想了。他说你看，感谢主，所以圣灵感动你，他说尽量不要半夜给姐妹打电话，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不是打电话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半夜别人给我打电话。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台湾去布道，就半夜就有台湾一个姐妹老给我打电话，她不是跟我谈别的，她考我圣经， 他半夜打电话3点钟，他说张牧师啊，不是，那我不是牧师，张弟兄啊，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利未记？半夜3点钟讲利未记，我正睡觉呢。嗯，那我也不能说这姐妹不对嘛，对不对？我跟那牧师说，牧师说这个姐妹精神有问题。半夜讨论什么利未记？他说我告诉你，他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就专门半夜打电话，因为他睡不着觉嘛。睡不着觉，他觉得牧师也不应该睡觉嘛，对不对？啊，什么时候查经就半夜查嘛。他说有一次他要到大陆宣教，刚刚收拾完行李睡觉了，5点钟的飞机，他3点钟被叫醒了。这个叫醒了，那姐妹说的，牧师，给你打个电话，祝你平安。他说我刚才挺平安的，现在我就不平安了。我就睡这么2个小时，你都不让我睡，我哪有平安呢？完了，他说就把他得罪了。说姐妹以后不要半夜打电话，得罪了。他说这个姐妹就每次我讲到坐在第一排，我讲一句她讲一句。我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他说你最不彼此相爱。他说我们要去宣教，他说你去啊。哎呦，他说后来那长执说，姐妹你能不能坐在后边，这样牧师讲到受影响。他说走狗，你们的牧师走狗。那你刚才遇到这种人怎么办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哎，我没遇过。感谢主，神给他很大的怜悯。牧师就把耳朵塞上，弄两个塞子，结果讲到他听不到自己讲什么，讲不出来。后来他就摘掉了，他就这么讲，他说讲了半年呢。有一天他不来，我不知道怎么讲到了。有一天我一看这人没坐的时候，不知道他讲什么了，你看他习惯了，就讲成习惯了。后来他说我就打电话给这姐妹说，姐妹你是不是有病了？这是不是需要我去探访你？这个今天没看到你来呢。他说我没病，我让你舒服一下。耐心。他说那时候他就开始学习神给他的功课，因为他很急，这个牧师性格特别急。结果通过这件事情，他慢慢就不急了，就每次讲到都对着他讲，他俩就像说话，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就像翻译似的。但是这个见证就影响了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牧师真的是有爱心的一个牧师。教会有爆炸性的增长。现在教会已经，新的行道会多少人？有没有8000人、10000人？据说祷告会就有3000人。弟兄姊妹，就从几个人起来，我去那个教会布道，这是10几年前，那时候才1000人，现在已经快10000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帮助人、关心人、传福音，那些乖僻的，我们也要去爱他们，不仅是爱那些。这个我们看着可爱的，我们要按照那些我们自己觉得不可爱但是神所爱的人，我们也要去爱他们。最后一点，新的一年要立志效法基督，做主精兵。马太福音11:29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这是命令式啊，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所以你们要学神的样式，首先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柔和，柔和，什么是柔和呢？柔和是神的形象，柔和就像水一样，像水一样，你怎么去打它，它还会恢复平静啊，会恢复平静。柔和就是没有硬的东西，就是柔和。那我们生命柔和，比如你做一个雕塑啊，那些陶器的时候，在这个在做的过程中，每一个颗粒都一样的话，它就是柔和的表现。如果里边有一个很硬的颗粒，你在旋转的过程中，它一下就把那个工艺品磕出一条沟，你就不能成为其位工艺品。所以柔和就是跟大家在一起，分不出你我，分不出你我。我们柔和，耶稣基督的柔和啊，是表现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爱。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本来是神的形象，却成为人的样式，且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啊，奥古斯丁说有3步：第一步是柔和，第二步是柔和，第三步还是柔和。第一步是谦卑，第二步是谦卑，第三步还是谦卑。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耶稣基督的谦卑。所以他谦卑到一个程度， 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发怨言，他也没有大声的来斥责，他只是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第三，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心啊！所以圣经说，我们应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怎样饶恕人？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心。耶稣的爱，最高的爱表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了。爱我们，爱一个人可以为一个人死，这是最大的爱，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弟兄爱我们的妻子，要愿意为他们舍命。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要凡事顺服，你们觉得哪个难？哪个难？是死难呢，还是顺服难呢？要我去学顺服，我就不死，对吧？顺服嘛，他想干嘛干嘛嘛，只要我有饭吃就行，对吧？回家我有饭吃，有衣服穿就行了。顺服比死容易。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弟兄姊妹，这弟兄们要为妻子舍命。这个是难，所以对弟兄的要求是高的，对不对？愿意为妻子舍命的举手，弟兄。哇，感谢主！哇，我们教会的弟兄太棒了。有一天我在一个教会讲，一举手，我看谁都不举。后来有一个姐妹把她老公手，梆就自己举起来了。那老公说：“不是我愿意的哦。”你看这多难看。你看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大弟兄们大多都举起手来了，因为弟兄懂得一个规律：为妻子死比为妻子活容易多了，明白吗？为妻子死就一瞬间，活活一辈子，好难呐！这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圣洁啊，效法耶稣基督的圣洁。约翰福音说：“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彼得说：“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看他多么圣洁。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的圣洁，基督的圣洁。我们也效法他的喜乐。保罗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就应该效法主。”所以基督他的一生是喜乐的。基督徒在我们生活中表现最高的境界就是喜乐，就是喜乐。你们所以如果基督徒再不喜乐忧忧愁愁的，就说明你还是靠自己啊，因为靠自己就忧愁，你靠神就喜乐。你们哈利路亚。我到这个韩国去宣教，有一天我第三场布道的时候，有一个诗班，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我退休一定加入那个诗班。那个诗班叫韩国长老合唱团，长老啊，那个是老长老了，那都退休的长老，最大的93岁，最小的一个是70多岁，指挥87岁。他们每一天早上在一起练习，每天早上5点钟，老人睡不着觉了嘛，知道吧？3点就起来了，然后呢，就儿女们给他们送到一起去，他们就在一起，100-200人呢，都当过长老和牧师的，然后在一起练唱歌。当他们站在台上的时候，都穿燕尾服。老人家白发苍苍，燕尾服一穿，好帅啊，你知道吧？老帅哥，往上一站，他们声音出来的时候没有钢琴，无伴奏的合唱，那种喜乐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羡慕他们内在生命的流露。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同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我觉得我老了就应该那个样子，每天来赞美神，早上起来第一个最好的时间交给上帝。他们的儿女心中也特别的受尊敬，因为他们是一群赞美神的人。他们虽然退休了啊，不在教会里服侍了，可是他们可以用声音来敬拜神。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到天上，我们最大的侍奉就是赞美。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站在大宝座的面前来赞美我们的神，站在耶稣基督的圣宝座面前来赞美他，和众长老一同来敬拜啊。第六，要效法基督的受苦。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蒙召是为了受苦吗？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信了主了，耶稣都为我们受苦了，我们就不再受苦；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再死。”弟兄姊妹， 你要经历神的苦难。现在国内的家庭教会正在经历神的试炼，在试炼中，在苦难中，王一牧师、蒋荣师母被抓起来，整个秋雨之福70多人被抓，20多人被起诉，王牧师和师母啊，他们被控告为颠覆啊，煽动颠覆政府罪，简称煽颠，这个新的罪名，这个罪名最少要5年。所以我们要祷告，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心？你知道王牧师的儿子叫王舒雅，很小他自己流落在外，现在吃万家饭呢，这家给一顿，那家给一顿，父母都坐在监狱里边。我们今天在美国，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种试炼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可是我们有和平环境中的试炼，我们常常的信心懒惰，聚会我们也不愿去，来了我们也姗姗来迟，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专看教会的毛病，我们跟弟兄姊妹交往，我们专找人的毛病。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真的是为基督受苦？有时候我们受了委屈，别人说了我们，骂了我们，我们就是为基督受苦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还口，那些人吐他、打他、用刺刀刺他，他都没有说凶杀的话，他谦卑地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为他受苦。今天我看到一个叫 Open Door 一个今天早上一个统计数字，去年2018年基督徒被逼迫的比例迅速的升高，在整个的比例迅速升高，有6个基督徒就有1个是在苦难中和捆锁中，大都在穆斯林的国家。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如此的，中国大陆去年一年有4000万的基督徒被逼迫，好像2019年比例会更高。他说中国的教会已经开始转到北韩一样的地下聚会模式，这个 Open Door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基督教的调查组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效法基督的苦，当你受过苦了，你就能懂到耶稣在十字架的心肠。你没有受过苦，你没有背起十字架，你根本不懂，你的信仰就是一个理论上的，你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生活啊。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的信仰是沉甸甸的，是承受生命的，是可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背起十字架就要舍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舍掉我们的老自我、老脾气，舍掉我们的喜好的生活，能够效法基督跟随着他。最后一点，效法基督的忍耐。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做了我们的榜样，在十字架上啊，他做了忍耐，在他30多年的生活中，他生于贫困，长于忧患，他连一个枕头都没有，他忍耐，他把救恩传给我们每一个。今天我很感恩丰盛华侨基督教会，10几年来我们开拓了10几间的教会，我们每一间教会都在经历风雨。可是经历风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见到彩虹啊！这几天大风雪我看到了，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雪过天晴。我相信2019年我们每个人也是雪过天晴，重新的立志在主的里边恒久爱主，跟随基督，传扬福音，建立一个爱的教会，让更多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听到我们的教会，听到耶稣的名字，就能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来行走天路。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听一首诗歌，我们跟着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几天一直在感动我，我也是新学，我还没学会，啊，是立定心志，立定心志，恒久爱主。这是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给弟兄姊妹的托付，告诉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恒久爱主。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2019年要立定心志，恒久爱主，传扬福音，彼此相爱。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立定心志，恒久爱主。我们请来放这首诗歌。哎，放啊，放诗歌。 来，我们起立，大家拉起手来，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学，拉起旁边弟兄姊妹的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
世界夺去我的心，
大点声，
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敬拜你，愿山林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将
来祷告，在主的面前，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不要让环境夺去我们的心，不要让环境蒙住我们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们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们前行。我们爱你，一生来跟随你。我们要立定心志来传扬福音，立定心志来建造爱的教会，立定心志。2019年，我们重新开始，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立定心志做神的好儿女，凡事讨你的喜悦，赞美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主，祝福归给每个丰荣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2019年。主啊，在我面前展开，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做新事，在新的一年活出新的样式，在新的一年一切都更新了。赞美你，让2019年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